我想这么多年来我们每一次唱这首诗歌心里面还是很感动哈。讲到主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想主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已经让我们一辈子感恩不尽了，更不要说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刚才的诗歌讲到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人生每一个小站，主总是他缠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在他的身旁哈。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上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这么亲的话，其实很多的难处就不会压到我们。难处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真不真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也许我们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感觉到主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们哈，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啊，我们经历不到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是一个事实，永远不改变的事实。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这是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的哈。所以当彼得写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虽然都没有看过他，彼得看过他，他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过他怎么样，却是爱他啊！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要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的。许多的时候神真是缠拉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他跟我们同在，我们真是享受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他，我们经历不到他，但是他仍旧同在啊！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们信他，所以我们里面就会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我听说在印第安人里面有很多的部落，有一个部落他们非常非常的强哈。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强呢？听说他们这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这个部落父亲训练孩子就训练得非常严格。他们总会在一段的时间，当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带着孩子进到森林里面去，就把他丢在里面，好像不管他了哈，然后叫他整夜几天在这个森林里面求生存。啊，这个孩子一下子进到黑暗的森林里面，他吓死了啊！但是他要怎么样子 survive？ 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父亲没有一天离开他，眼睛一直都看着他的孩子，这是孩子不知道。啊，但是所以不可能有野兽真正会伤害到他的孩子啊！虽然对孩子来说是恐惧、是害怕、是孤单、是无助啊，好像经历不到他爸爸的同在，可是他爸爸同在永远是事实。那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像鹰搅动鹰巢一样哈，让我们一下子从安乐窝出来。哎呀，我们觉得神在哪里？神的爱在哪里？神的信实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哦，神听祷告的应许怎么都不实现了呢？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一直到见主都是最知心的朋友。他是全能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那永远是真的。我们的感觉会变，我们的经历会变，但是神的信实、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啊！这是我们的把握哈。刚刚赵家在带诗的时候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活出基督的荣美，容不容易哈？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发现大家都好安静哈。他说是很难的事，对不对？我只听到旁边的查理小声的回答：“是的。”总是有个真以色列人在这里真心的回答哈啊，真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你发现其实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又是很容易的事情啊。真尝到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就愿意每一步都跟着他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要跟耶稣，我们跟不上去，一方面外面的难处太大了，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软弱太多了啊，一方面我们这个仇敌的搅扰也太大了，所以让我们好像在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哎呀，我们听起来都觉得不难，真正走上去的时候，哎，才发现挑战其实是不少的啊。来自弟兄姊妹，没有一样美善的事情哈，没有一样好的事情是不需要花代价的。你看人挖井，他不可能挖3公尺他就停了，说哎呀这里没水啊。你看人去挖金，你看人去挖油啊，他不可能就是挖一挖就说放弃了，不可能有 那这是懒人啊，那这是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哪里可能挖井挖油挖金只挖两三公尺呢？同样的属灵的东西，就着救恩来说是白白的救恩，但是就着我们经历救恩来说，神希望我们看重他，神希望我们在乎他，神希望我们认真啊。所以没有一样美善的事情，没有一个神儿女们一个丰富的生命和境界是不需要花代价的，绝对需要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啊，不要随便放弃啊。那个啊，挫折是一定有的，跟不上来、经历不到是难免有的，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一下子没得到，我们就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啊。啊，从前这个一个学校在招老师的时候，那么这个老师有笔试、有口试啊。那碰到口试的时候呢，这个考官就问这个老师说：“这个应征的人来说，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当老师？”那这个人就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伟人啊，那结果等到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太可能当伟人啊，那我就羡慕能够当伟人的太太啊。那么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发现这个希望也有点渺茫哈啊，当不了伟人的太太，那我就希望能够当伟人的老师。”一步一步的妥协哈，从想当伟人，想当只好降低到当伟人的太太，到最后就当了伟人的老师。那我们呢，说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你看我们年初奉献的时候啊，我们祷告这么强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随着，好勇敢哈。然后你看我们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就发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要随着，容不容易啊？赵家你自己问的，不容易啊。我们可能就会祷告说，主啊，你让我能够跟得上啊，或是主啊，你让我跟你的时候能够跟得甘心，就表示已经有很多的地方跟不上来了。那么过一段时间又退到更低一点了，主啊，求你吸引我，让我能够快跑跟随你啊。意思就是你再不吸引我，我跑不动啊，你再不吸引我，我跟不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要跟随主其实是挑战，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分，而且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就跟挖井一样，就跟挖油一样，就跟挖金矿一样，我们是要带着盼望，带着荣耀的盼望，而且我们绝对不会白费功夫。挖井的人、挖油的人、挖金的人，他可能白挖了，但是神的儿女们照着神的应许，在神的应许上我们往下，我们往深处去，我们决定得到。所以不要灰心，我们继续跟随，跟随，跟随到有一天你突然摸到那个窍了哈啊！跟随，跟随，有一天我们突然经历到，哎呀，跟随耶稣这么喜乐，那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了哈。而且我们一不跟随，我们里面会知道；一不跟随，我们里面会痛苦；一不跟随，我们里面就会想要，我需要回转向他。不然我的心里面过不去，所以刚才的诗歌结束的时候说：“有了你，我们还要什么？”哎，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唱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啊！啊，如果我们里面不能够讲出来说“主啊，有你够了”，这个让我们讲不出这句话的原因，常常就是我们愁苦的原因。真的，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不能够对主说“主啊，有你够”？我们可能是因为哎呀，还有一个追求没有得到啊，还有一个境界没有达到啊，还有这个阶段还没过去，我们等到过了我们就会爱主。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只要我们不能够讲出来说主啊，有你够了，那个让我讲不出来的原因，常常就是搅扰我们、困扰我们、叫我们受苦的原因。我们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早一点能够胜过去啊，让我们能够突破。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耶稣所举的比喻啊，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我们来效法耶稣的脚踪。那今天的这个比喻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啊。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第十三章、马可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有记载。那么我在讲这个耶稣生平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一定要把这三段的圣经啊，所谓的平行的经文摆在一起看啊，那么我们可以彼此找出其中的异同，那 那么从中间我们得到很多很多丰富的教训啊。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这三卷书都读，所以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们从马太福音来读，那么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呢，我们就从马可福音来读，好不好？那路加福音就当做一个补充。我们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3节读到20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又领受，并且结实，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吧。那这个比喻，我想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比喻哈。那你们可能会讲说，哎呀，余弟兄，你怎么跟我们讲这么简单的比喻哈？圣经上有这30多个比喻，你为什么不挑一个难一点的讲，要讲这么简单的呢？那弟兄姊妹，我要给你们讲哈，这个比喻是所有比喻里面主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我个人在所有的比喻里面，我最宝贝的比喻之一哈。那这个比喻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甚至在这里强调说，这个比喻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明白其他的比喻？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我从小听从小听已经太简单了啊！所以我以前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聚会，大概有上千的这个各地来的牧师的一个聚会。那天的讲员之一啊，这个 Doctor 不是那个 Pastor Simber， 就是纽约 Brooklyn Church 的那个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有人常常问他，他说 Simber， 你为什么讲道老是讲那种已经上百年的那种老道啊？你这个现代改变的这么多了，你为什么不讲一点新潮的道？他说，弟兄，我讲的道不光是上百年的道，是已经2000年前的道。因为什么呀？今天如果要听新道，没有道好听。今天如果要听圣经已经有的道以外的道，我也劝你不需要多听。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已经够我们听的了。圣经里面东西已经太宝贝，而且远超众书。所以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我们都知道这位被称为解经王子的，他在有一段的时间，他自己信仰碰到很大的这个挑战，他甚至对他信仰都已经产生困惑了。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他就立定心志，他决定不再看任何书。你知道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他把所有的书停下来，然后他在未来的7年里面，他只读圣经，不读任何的书，他也不买任何的书，他就是专门读神的书。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是圣经神的话把我又找回来。然后从那天开始， 他就专心全心的做圣经的教师，他认真的讲解圣经，他只讲神的话，只讲主的道，所以他后来 被整个基督教称为解经王子。弟兄姊妹，因为他实在觉得在这么多的书里面，他这么喜欢看书，看到最后让他自己里面反而对他的信仰产生困惑，反而让他在他的里面，他对人生失去了他该有的方向和把握，他宁可放下一切所有的，我专心读书，就是专心读这本圣书，天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连圣经都不好好读哈，我真的算我求你们。宁可少看电视，少上电脑，甚至你 email 不要看，圣经不能不读，神的话，神的话啊，这个太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当主耶稣在地上要把天国的救恩、天国的律例典章、神的救恩真理要启示出来的时候，他在这边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他就开始一连串讲了八个天国的比喻啊。我们上次成人主日学已经讲了，那这是比喻中的第一个。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你们怎么样子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为什么这个比喻这么重要？等一下我们回头就会看啊。那这个比喻之所以重要，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听到只是为了听到的话，你听再多都没有用，道不会改变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听到是要愿意用心来听到，让这个道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能够产生它该有的果效的话，那你听任何的道都会给我们带来祝福。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连这个比喻都没听懂的话，其他的比喻不用听，听也是白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个主耶稣讲了，门徒们听不懂。主虽然好像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呢？这个不懂你怎么会听得懂别的呢？但是底下我们却发现主耶稣就非常有耐性的，而且详尽的跟他们解释了这个比喻。主耶稣虽然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听不懂，但是底下主耶稣就非常清楚的对他们有解释。但是我们需要先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比喻是明白其他一切比喻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啊。那第二件事情，这个比喻是历世历代以来许多艺人、许多先知想要听却听不到，想要看却看不到啊。虽然这里也是指的耶稣啊，但是呢，也是讲到耶稣所讲的道。那神却让这些的门徒可以听到，所以主在这里强调了啊，我想我们刚才的经文也读了啊，就是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比喻是跟每一位神儿女们都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神肯对我们说话是大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不觉得神有对你说话，或是在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从来没有觉得神对你说话，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环境、借着教会、借着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其实他都在对我们说话。神的本能和神性借着一切所造的万物，他都在向我们显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不觉得神在对我们说话啊，我说的说话不是那种哎呀一个大异象啊，像但以理或者像保罗看见异象啊，我说的不是那个，而是你能够经历到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环境、借着诗歌、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有触动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这样子的信息临到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神肯对我们说话已经是一个大的恩典，而神能够对我们讲出一些是从前旧约的人想听 听不到想看看不见的信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新约子民的福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珍惜，而且呢，这个信息是跟每一个神儿女们都息息相关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每一个都要听。”然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节，耶稣说的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问英文是用什么字？大声说，你们有没有看到？He cried， 不是，不见得是哭哈，这是大声叫哈。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却大声说：“凡有耳听的，就当听。”弟兄姊妹，你们很少在讲台上听见我讲完一个信息以后，我大喊哈，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说，有一天我们教会请过这么多这个 special speaker 来？啊！结果有一天请了一个讲员，他讲完以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但是你如果请主耶稣来讲道的话，他讲完以后，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表示这件事太重要了。用什么呀？它的重要性不光是说这是明白一切比喻的根基，它的重要性不光是这是。这是比喻中的比喻，这是神恩典中的恩典，很多旧约的人要听都听不到的。主在这里强调它的重要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肯听话是自找麻烦。听说拿破仑升到司令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更高，他在一步一步爬上来。当他做到司令的时候，他就警告他底下的一个将军哈，那个将军常常对他有点不服气啊。这个将军比他高了一个头，因为拿破仑不高。就拿破仑升成司令了以后，他就对他这个将军讲，他说：“我可是告诉你啊，你比我整整高了一个头。如果你不顺服的话，我早晚会把他变成一样。”大家要不要听？这种话要不要听？你不听的话，你就会跟拿破仑一样高。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些话是要听的。啊，这个，我们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师问学生说：“你们可不可以举一个文盲的这个例子？”或者还有一个小孩子举手，他说：“苍蝇。”老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明明我们家买的那个苍蝇纸上面写说灭蝇，他还硬是要飞上去。”所以他说那个苍蝇是文盲。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你不要小看这个，明明讲这是不可以碰，不可以摸，不可以尝，不可以拿，而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看咱们的老祖宗就吃了，你不要怪亚当，今天一样的原则在我们的身上。太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子下去家庭一定破裂，这样子下去我们健康一定毁了，你如果这样子任凭孩子下去，孩子完了。但是我们好像 do nothing，我们就任凭它发生，我们就任凭它继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些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你看启示录对七个教会圣灵所说的话，就一再的每一个教会神最后一定加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说到这件事的重要啊！所以撒种的比喻，弟兄姊妹听个百遍都还要听。我跟你讲，我每一次想到撒种的比喻，在我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我每一次想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因为这篇信息实在太重要。当我每一次想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负担，我是想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来明白这个比喻，而让我们看重这个比喻，让这个比喻在我们身上产生它该有的果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哈，我们来怎么样子来明白这个比喻。那在明白这个比喻的里面主耶稣已经讲明了我们在这里想说要明白这个比喻，我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先明白这个种子到底指的什么那这四个土地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二个呢，我们从中间我们能够找出它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么第三个，我们来把这个比喻它真正的精髓它真正的心意把它能够握住，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它，然后最后我们才来讲到怎么样子把这个比喻实际的在我们生活中应用出来。那我想我稍微 reverse 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那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找出至少两个相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地方，好不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集中两个。你们觉得在整个比喻里面有哪两个点是相同的？刚刚都读过了。Irene 是当老师的，看你们归纳法好不好？什么是相同的？种子是相同的，很好哈，种子是相同的啊。因为总是讲到神的道，马太福音是讲到这是天国的道理，那马可跟路加都讲到是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啊、是总之都一样。还有什么是一样？撒种的人、啊、那撒种的人在这里并没有解，主耶稣并没有解释是谁、啊、但是底下接下来的比喻的败子的比喻呢、啊、这个撒好种的是人子、啊、但是这一段圣经主却没有解释，所以呢，撒种的人可能是指的主耶稣现在在这里所传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把它扩大的应用的话，就是所有传道的，不是不见得是传道人啊，就是所有在这里传播主救恩真理的人啊，把这个种子撒出去了。好，那这两个是一样的，那有什么是不一样的？我们至少也讲两个不一样，好不好？大声一点嘛。我的耳朵不好，那个张光唱很大声啊，撒的地方不一样哈，落下去的地点地方不一样。那么这个很好。还有呢，结果不一样啊，就是它整个因为地方不一样，所以它整个成长的过程跟结局也不一样啊。我们至少看到了两个相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地方。那请问圣经上讲到这个四种地，这个地到底指的什么？是种人呢，还是什么？是什么心？很好哈。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答案的？你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他说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表示撒在路旁，这个是讲到也是讲到心，对不对啊？那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啊，但是因为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说到土浅石头地也是撒到心。那么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讲到撒到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所以这里的地是讲到心，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接受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采取怎么样子的回应，讲到这四万哈。所以不是讲到四种不同的人，而是讲到人用不同的心不同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我想这样子大家清楚了哈。那么我们从它的相同跟它的不同，我们就可以整理出这个比喻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讲到我们对神的道，人的心用不同的回应或者不同的态度会带出不同的结局，就是整个比喻非常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态度哈，就是我们的心用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回应，会产生出不同的结局。这整个比喻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而弟兄姊妹，这句话其实今天你如果放眼拿到各个教会各地神的儿女们的话，我如果要说今天基督徒中间一个最大的难处，当然可以列很多哈，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严重的难处，就是人道越听越多但是活不出来。今天的问题不是听道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行道的问题，今天更严重的需要是活道的问题。不光是听了，不光是开始试着去遵行，而是能够至终活出它来，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因为人从我们身上看不见福音的好处。今天人在我们身上，人不会羡慕基督徒得到的救恩，因为在我们里面活不出来。今天教会软弱，教会有难处，教会建造不起来。弟兄姊妹，你可以用很多的难处讲到外面有环境啊，我们神家有缺欠，我们资源不够啊，弟兄姊妹教育程度太差，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弟兄姊妹，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今天听到有活到 信道太缺，这是教会今天非常严重的问题。读神学的人越来越多，你发现懂神学、懂圣经、肯花功夫去听道理、去上这个 seminar 啊，这个很多，但是今天的问题都在于我们活不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强调这个信息的重要，你也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信息常常对我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提醒，为什么在我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负担。因为怎么样，今天神的话一直在传扬，各地都有神的仆人在传，这个各地都有这么多很好的书、很好的诗歌出来，各地也有很多很好的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常常这些东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四种哈，那这四种可以讲到四种的情形，也可以讲到我们同一个人在一天之内你可以有这四种的情形。你可以对任何神的话语，我们都可能有这四种的情形。有些道我们让它落在豪土里，让它结实了；有些道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人让它进心都没有进，就是马上就被飞鸟吃尽了；有些道我们当时欢喜领受，不过因为没有根，是暂时的，等到为道受了逼迫或受了患难，我们立刻就枯干就跌倒了。那有一些道在我们的里面，它跟荆棘一同成长，荆棘把它给挤住了，让它不能结实。路加福音第八章说让它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可惜的情形。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它长出来。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在某些方面长得很好，那某些方面它就是不行。那有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好，有一段时间又不好，都讲到我们的心到底对神的话是用什么态度回应。所以我们底下来很简单的看一下这四个，那这是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讲的。好，那么撒在路旁的我想我们比较容易明白那圣经上说撒到路旁，他说飞鸟立刻就来，请大家注意你把这个圣经里面 这几个经文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你会发现马可福音在这里，我为什么说解释的时候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用了一些 很强烈很特别的字提醒我们，他就讲到立刻，他说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路加福音多加了一个撒在路旁被人践踏，然后飞鸟来把他给吃尽了。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也就发现一个是撒旦有意的破坏，他立刻来，他立刻来，然后呢他要把他给吃尽了，一点都不留。所以我想问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到讲什么？大家不错，好像还没吃光那这个礼拜 你自己觉得你有在试着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开始对待你周围的邻舍的，就是你觉得只要在你旁边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要学习爱神以外你要爱他。我们有真正觉得我是在 apply 这个信息，不是只是听到我们有没有真正在 apply？ 那姑且不要讲上个礼拜好了，讲我们今年到现在将近八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觉得我是在这里操练一个功课，我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还是你们我们只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听一些课，听一些耶稣生平的故事听一些余弟兄又用什么角度来讲跟随耶稣的脚踪的事？我们有没有立了志，而且我自己知道我在生活里面我就是在操练跟随耶稣的脚踪的事？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不再凭自己的意思，我会问主说，主你会怎么做决定？当我要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不会跟从前一样还是照我生活的习惯，要迟到就迟到要松散就松散，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干嘛就干嘛，还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现在要效法耶稣，我要跟随他，我是有备而来，我是紧紧的跟随耶稣而来。我跟你说，最知心的朋友，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在各地都跟别人讲，我在这条歌很多人都很喜欢唱，而且唱得非常有感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说不要光唱的时候对主这么爱，不要光在唱的时候觉得他这么亲，我说到底生活里面耶稣在哪里？ 我们真的是紧紧的跟随他吗？我们的心真的是紧紧的跟随他吗？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被属灵的假象欺骗，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觉得很属灵，哎，我们很有感觉。我跟你说，撒旦不怕这些的，因为你出了门他就把你吃尽了，所有留在你里面的东西他立刻来，而且把它给吃尽，一点都不留，留下来只是一些空壳子，一些印象，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真正的果效，没有真正的见证，没有真正的活出来，这是仇敌的诡计。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这是可以防止的。所以请大家注意第一件事情，撒旦是定义的，早就预备好的，刻意的要来破坏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去保留，不去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话，不去盯住，不去守住神这个礼拜对我所说的话，而让他在我里面落地，让他长大，让他成熟，让他结果的话，我是几乎可以跟弟兄姊妹讲，随着时间过去，我们这一生听了上百篇信息，上千篇信息，对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来说仍然是原封未动。越听越多，不过让我们更骄傲，让我们更 picky， 更会挑战别人的讲道。哎呀，你的讲道哪里比得上某某人，但是我们里面自己却没改变。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听来的过一段时间只剩下 10%， 看来的多一点，过一段时间剩下 15%。 你自己说过的哈，请你们上来做见证，报告上个礼拜信息的分享，你自己讲过的大概还记得70%、75%，你真正的活过经历过的，随着时间过来你大概留下90%。所以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上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 ？You see， 对，那我们也要考大家的记忆力，要把你们吓死了。我自己也很难过，你们都忘记，我也会很难过。但是 anyway， 弟兄姊妹，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要在生命里面留下来。有一首诗歌讲到，许多的日子像水一样流过，但是他却希望留下来的是基督。日子真的就这样流过去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留下东西？到底基督有没有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这些的遭遇，借着这些环境，经过了这些的日子，到底基督有没有留下来？还是我们白白受苦？还是我们突然蒙恩？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起来哈！如果我们真的把每一天当一天来用，我们把每一篇的信息当作是主说话，我把它当作食物吃了，我们每一篇的信息我们当作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照着去做，我们每一篇的信息我们当作属灵的兵器，我们拿起来面对仇敌，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神的话语对我们不光是属灵的粮食，神的话语对我们不光是行路的亮光，神的话语对我们不光是建造的男主，神的话语对我们不光是属灵征战的兵器。弟兄姊妹，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每一次跟神的话真正的相遇，一定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原谅我再加一句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使命。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神就把一个使命托给我们，要叫他道成肉身。很少人讲撒种比喻讲到道成肉身，但是我觉得撒种比喻至高的境界其实就是讲道成肉身。它不光只是一个种子，它不光只是叫我们听到要行道，更是讲到要活道，因为它是生命的东西，必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每一次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应该产生这样子的果效，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它真的结实累累。不光我们听见神的话，我得到了生命，而且这个东西，我听见了神的话，神的话对我是一个使命，我要突破所有拦阻他成长的因素，我要胜过所有不让他成长的这些环境，我要让他破土而出，长大成熟，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讲到落在路旁，撒旦立刻来，而且飞鸟把它给吃尽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啊。第二个讲到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是他心里面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等到为道受了逼迫啊，或是受了遭了患难，他立刻就跌倒了啊。那路加福音是讲到因为得不到滋润啊，那有的马可是讲到因为没有根。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第二种的情形，就是我们听也听了，当时听得很高兴哈，而且欢喜领受，然后一下子有很强烈的反应，长得很快，但是因为没有根。为什么没有根？因为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啊。路加福音说落在磐石上面啊，这个大家读经不要混淆了哈啊，以为说马太福音不是说第八章说要建造在磐石上吗？你不要把两个比喻东凑西凑的哈啊，每一个比喻有它的重点。这里讲到底下有石头，换句话说，这个东西长不深，没有根，这个东西得不到滋润，因为滋润在底下，在深处。又怎么样？我不晓得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听到道如果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祝福，或是改变的大能。都有限的话，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啊？那底下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他讲到的第二个是讲到我们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啊，土基不深啊，然后底下有石头。石头是说到什么？什么？阻拦哈、啊，阻碍啊，讲到也讲到刚硬啊。你看这个根要往下走，结果碰到一块大石头，它下不去了，它不能深了。根往下走，他碰到了拦阻了，碰到刚硬的地方，他穿不过去了，他被挡住了。那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来应用这句话的话，很多的时候，神的道不是我们没有听到，也不是神的道没有感动我们，而是这个东西不能深入。当他一要深入的时候，他就碰到拦阻；一要深入的时候，碰到困难。这块大石头很可能就是你家的电视或电脑，你知道吗？你要往下长的时候，电脑跑出来了。哎呀，再上去晃一晃吧，哈，再去网络 shopping 一下吧，哦，再去看看 YouTube 吧，哎呀，啊，或是再去看看什么 Facebook 哈，啊，这个 Facebook 人家翻译做 Facebook， 看多了真的 Facebook 哈，啊，这些人翻译都很有意思的哈。下不去了。明明叫你到房间跟神亲近亲近，然后今天早上的感动，主就想把这个话讲得更深一点，啊，主希望这句话在我们里面落根落得更深一点。哎呀，我们就在电视面前，就是出不来。你会发现他不是没有感动，他不是不想生，而是他生不下去。生说到有男主啊，这个土浅石头，他说到他男主。他这个石头也说到刚硬，我们不肯舒服，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有感动，常常有感动，但是却长不下去。到此为止。所以当日头出来，或是当他一遭受逼迫，一遭受患难，他立刻跌倒了。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所有的植物生长基本上是需要阳光的，就是大多数来说，阳光对他来说是祝福，阳光对他来说是成长，不仅仅是帮助，而且是必须的。但是你却发现日头出来一晒，不仅仅没有成为他的祝福，反而他枯干了，因为他没有根。如果我们在主人面前是正常的话，我跟你说哈，我们是听见的道，我们在这里所听见神的话语，这些的生命种子在我们里面，它需要环境的，环境帮助我们成长，环境帮助我们长得更好。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为难，有一些的挑战，其实是需要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奄奄一息啊！我听说早期这个交通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波士顿的虾要从波士顿运到旧金山来卖的时候，都需要弄那个船绕过墨西哥湾，从南边这样绕过来哈。所以当这些波士顿的龙虾抓上来的时候，生猛哈，生猛海鲜啊，到了旧金山都是奄奄一息。因为他们在整个航行的过程中非常的无聊啊，在那个水里面不知道干嘛，很无聊，所以后来他们就放了一种鱼，非常凶的鱼哈，会跟他对抗的，所以他们一路上都站着准备打仗的啊，所以跟这些鱼对抗，来到旧金山还是生猛龙虾。你看，我们早上听了一篇道，回到家，哎呦，翘个脚看电视啊，喝 Coke， 然后啊，网络上也可以看，舒服的要死，我讲不下去的啦。 啊，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是背背而已，因为你从来没患难。等到我们真在患难中，真在难处中，我们来经历神，我们经历到神真是这么信实，他真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我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神永远 faithful。我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他永远用他的同在坚固了我，让我经历到说他不离弃我，他永远不丢弃我。圣经的应许对我们来说，通通都成为可以经历、可以享受。哎呀，原来这么宝贵。所以未到受患难日头出来，其实是要帮助我们长的，但是因为这些没有根啊，立刻在这些环境的里面他就倒了，因为他没有根，他得不到滋润啊，他跟这个供应跟生命的源头是脱节的哈，所以他长不深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碰到失业啊、生病啊、家庭碰到一些困难呐、孩子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背叛呐、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垮掉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缺少在主的面前持守啊。第三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讲到落在荆棘里面，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或是各样的私欲啊，就是这种 lust 啊。然后路加福音又加了一个厌乐啊，那这几件事情都会把道给挤住了。挤住了以后呢，他就跟他一同成长啊，他就说他们就一同长，跟荆棘一同长。那弟兄姊妹啊，这个你说普不普遍的现象？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这四种都摆在一起看基督徒的话，你们觉得哪一个排行榜第一名？撒在路旁的多呢，还是凸起石头地上的多，然后很快枯干的呢，还是跟荆棘一起长得多呢，还是落在好土里多？如果这四个让你挑一个第一名的，你们会挑哪一个？荆棘啊，认为荆棘里的荆棘是真是超过一半了哈。那认为是凸起石头地的也不少，我认为这个出世未捷身先死，就掉在路旁就被吃掉的比较少啊。哎呦啊，所以你看四种都有哈，那荆棘里的是比较多哈。你看这边讲了几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还有各样的厌乐，把道给挤住。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人其实是真的不需要听新鲜的道理。主耶稣20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道要成为肉身，他一路上面对挑战。啊，第一个就是仇敌立刻要来破坏，把道都夺去，要把所有听见的把它吃尽，让他一无所留。啊，第二个，虽然让你长，但是却不能结果子，因为碰到我们人的肉体，碰到我们的不顺服，碰到我们的刚硬，碰到我们里面的石头地，这些东西不是日头叫它枯干，而是因为没有根叫它枯干；不是日头把它给晒死了，而是因为它自己得不到滋润，所以它为道受了患难，遭了逼迫，它就倒了。而第三个是荆棘，荆棘跟它一同长。哎呀，你看我们也听得到，我们也让它落在地里，我们也让它生根，我们也让它长大成熟，开始长了哈，开始不住的成长。可惜的事情，它是跟着荆棘一起长，然后圣经上说荆棘就把它给挤住了。马太、马可是讲说让它不能结实，那路加那句话我那时候读的时候非常的深刻的感触，我特别用笔把它画了又画，他说此事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哎呀，约翰好像不是那个路加好像摸着了那个遗憾哈，他是落在地里死了，他是破土而出了，他是长大了，他甚至结实了，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就是没有办法收在仓里归到神啊，没有办法收到永恒的仓里面啊，还是没有用的。用前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这个要有一个不甘心，就是当第三种的基督徒。虽然第三种的基督徒最多哈，但是我们一定要不甘心。长也长了，花也花了代价了哈，也追求了，也努力了，但是却被荆棘给卡住。那么到底我们的荆棘是什么？我不在这里多说。他提到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私欲， 还有演的。有姊妹，我们应该自己很客观也很谦卑的在主面前问，到底我的荆棘是什么。很多人就是喜欢担心这担心的，这个担心害怕忧虑让他没有办法过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平安跟喜乐的生活。所以以前有一个人，他这个头发一直掉，好了，关心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现在掉得这么厉害。他说，因为我每天忧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朋友就问他说，那你每天忧虑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每天忧虑我的头发越来越少。很多的事情都在忧虑，对不对？那你有些东西，这个有人统计过说，一般人值得忧虑的事情不过只剩下8%。他们做过调查，很多事情是你不需要忧虑的啊，像杞人忧天，怕天塌下来啊，那这个天天睡不着觉，不晓得万一什么时候天掉下来怎么办啊，是不需要担心的。那有一些是你已经没办法去担心了，你担心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谁能够用忧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啊，或是能够使自己的身量增加一刻？没有办法的。虽然我现在我很想再多长半尺哈，可是我怎么忧虑它都不会长，所以就不要再去忧虑它了。那忧虑，讲到钱财，弟兄姊妹，这个钱财的事情也是非常严重啊。这个末后的世代危险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个人专顾自己，第二个就是讲到谈谈钱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到说我钱财对我毫无力量，我觉得我们都要很谦卑很谨慎很小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仇敌突然开了一个门，突然丢了一个陷阱，一个诱惑在我们眼前，可能就把我们整个人丢进去了。很多人没有网络以前都认为自己在电视面前是一个很得胜的人，结果电脑网络出来以后，我已经听到好多不同地方的人做见证，这个网络 shopping 好，或是网络的这个吸引好，或是 blog 上面他自己成为一方神圣啊，写一篇文章，这么多人来崇拜他、高举他、夸奖他啊，已经变成他的捆绑。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东西，要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啊，各样的私欲、各样的厌乐，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小心。然后他就把道给挤住了，本来这个是应该要可以长的，应该正常可以长的，但是却不长。那这是讲到生命的东西。你到旧金山，你到纽约，到这个大城市去哈，你发现那个住宅都很小，他们的driveway 前面一定这个车子要进出的啊。如果你是住在纽约，住在旧金山，你每一天要 driveway 开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就停在你的 driveway 上。把你 block 住了，你会怎么感觉？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这是我的路啊，我要通行啊，你怎么可以挡住我呢？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挪去这个拦阻，不让他挡住我、挤住我，让我出不来。啊，上次还有一个人，他说他在台北这个他这个到里面买个东西出来，他发现他的摩托车被别人锁住了哈。那个先生糊里糊涂的他的车子跟他车子很像，所以拿了大锁就把他的车子锁住了，他也找不到这个人在哪里哈，这不知道在哪边，只好等个老半天，等那个人出来。这个应该要可以动的，就捞不到动，应该很 frustrated 的事情。还好我们没老成这个样子。出来发现车子被人家锁了，真的很遗憾。我应该可以走的，我应该可以往前的，我却被挡住。当这个道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其实这个道它一定要长的，真正的生命它是要长的。当它受到拦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好像任凭它拦阻，应该要有个不甘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退休会都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退休会是一个属灵的 checkpoint，你要看看你实际生命长进的没有啊，这个读圣经灵修的生命长进的没有啊，我们祷告的生命长进的没有，我们舍己顺服的态度长进的没有，我们要在各方面看自己是不是长进的。要不甘心我在希尔山绕行，要不甘心我这个人被荆棘给挤住。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讲到落在豪土里，就是人听得到 有30倍、60倍、100倍。那马太是反过来，有100倍、60倍、30倍。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真正听得到，把它持守在什么？圣经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节食，哈，就是我们真正让他信赖，落在最好的土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这四种的土，这四种的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为他是讲到我们的态度。你千万不要讲说，哎呀，某某弟兄真羡慕他，主给他好土啊！你看他全是好土啊，听什么道他都长。你看我这个人，神给了我就是一个土浅石头地啊，所以我不是不可慕。你看我每一次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土气不生发苗最快嘛，所以每一次他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这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随着哈啊，这个视死如归的啊，这样喊着叫着跟随耶稣，可是我却长不进。这主给我一个土浅石头地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这是讲到态度的问题。地讲到心，讲到我们的态度。讲到我们用什么心来回应神，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神对我们说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好土，关键是在于我们是用什么来接受神的话。我希望主让我们在这个很简单的比喻里面，我们真正受到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就是到底今天当神每一次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针对。你看圣经上有多少的话，我常常说哈，有的时候连一句话都已经够我们一辈子活的，不要说听了这么多道，一句话。所以从前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很早就已经离开了，后来到了台湾，到了外地去啊。他那时候我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服气啊。我本来讲说在我们中间只要听一年的道已经够你一辈子活的了哈！讲完以后，我觉得讲太多了。我说，其实不用一年哈。我说，你有一篇道，好好听进去，专心去活，盯住光，跟着光活出它来。我说已经不得了了。这个后来讲完，我还是觉得太多。我说，其实只要一句话都够。不信你试试看嘛。我们在座有谁活出来的？加拉太书2:20，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句话是一切得胜生活的秘诀。这句话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弟兄讲到，他在羔羊婚宴的时候，羔羊就是要娶羔羊，对不对？那羔羊不会去娶豺狼虎豹的。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做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些豺狼要改成羔羊。要花多少功夫在我们身上改，等候、忍耐、工作、调度万事，让我们这个人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改变。你要让我们能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我里面也像羔羊一样，那么柔美，那么温顺，那么刚强，那么勇敢，那么智慧，满了神的爱，满了神的能力。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能够舍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真的很难。直到后来，这个弟兄有一天，我记得在我们 Orange Avenue 要下地下室的那个小楼梯口碰到我，他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你那天讲的话我刚开始不服气，可是我后来越想越有道理。他说因为神让我让一滴水看见了一个世界。我就问他说你那滴水是什么，他说就是腓立比书1:21，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说哇，你这滴水真大，好好活。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的让神的一些的话，一些深刻的话，真的落在好土，让它结实30倍、60倍、100倍，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不一样。那徐尔坚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哈，他说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就在乎我们啊100%多少是完全顺服神，让主活出来。如果你在生活里面顺服圣灵，顺服主，让基督替代你30%是让主替代，那你就结实30倍。如果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你的人生里面，你60%的时间是愿意顺服主，顺服恩高，那你就结实60倍啊。如果你是每一件事情凡事顺服基督，你就结实100倍。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年长弟兄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讲到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对待这位说话的神。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完，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 太重要的经文。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道，道是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也是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时候，就让我对神所有的道我就产生敬畏，产生降服、啊、太伟大了。千万不要以为只是白纸黑字的道理，神的道就是他自己，神的道就是生命，神的道就是使命。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托付，就是要道成为肉身。看哪、啊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要在肉身显现。这些话，这些生命落在好土，它要长大，它要结实，它要在肉身中显现出来。我们唱一首诗歌273首。
我们找到这些诗歌，
也是蛮好的一首诗歌，希望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实。 有一些祷告，我想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很简短的，我们有一些的祷告。
Amen. 谢谢你，主啊，这次我们能听到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恩典，主啊，愿你这次帮助我们，主啊，常常存着谦卑顺服的心，领受你的话语。
阿门。
我们听见了，那我们就欢喜去行，主啊，让我们是一个行道的人，让你的教会是一个行道的教会。
阿门。却没有让这个道能够成就你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今后我们对你的话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主啊，让我们那么渴慕你说话，让我们那么重视你说话。主也让我们愿意降服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好让日头出来，哦，这些原本哦是要拦阻我们成长的因素，都成为我们成长的祝福。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教会，哦，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捆绑，脱离荆棘给我们的缠累。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成长，哦，每一天都来成长，凡事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主啊，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有难处的弟兄姊妹特别交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不灰心，知道你永远爱我们，你的话，你的同在，你的大能，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